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我们感谢主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啊，启示录的第十五章，也就是我们的 Revelation 啊 Chapter 15啊，我们来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哈。刚才念过的哈，这是一段很特别的经文啊，也就是里面充满着啊很深的一些的啊，我们说赞美敬拜哈在里边啊。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啊，来看到这个启示录的十五章。啊，我今天讲的题目呢，就是救赎之歌，啊，救赎之歌，啊，也就是说，啊，这个十五章已经快到啊，越来越接近这个啊审判的末尾了，啊，审判的末尾了。所以我们在思想这段救赎之歌的时候呢，啊，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想一想，哈，想一想。例如我们常常的在思想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啊，你们有没有去关注现在的一些的灾难啊，就是地震啊，海啸啊，洪水啊，还有什么战争，对不对？今天我们叫疫情，今天的冠状的疫情，全球的疫情，我们有没有去思想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动物有在这些灾难里面特别被就是特别被伤害的、杀害的，有没有？啊，大家思想一下，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的动物呢，它反应是超前的，是不是？啊，反应是超前的，反而我们人类会变得怎么样？非常麻木，是吧？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些事情？你们也查过一些资料，在2004年的时候，12月26日哈，在印尼大海啸，大家听过吗？在那个大海啸的里边呢，瞬间就有20多万人丧命，对不对？啊，而且呢，这些丧命的人呢，就是突然之间被一个海啸攻击就死去了。但是里面很奇怪的是，大家在就是发现没有多少野生动物受到伤害，是不是？他们一早就纷纷逃到那个高地去了，就是那个海啸不能够淹到他们。但是死了好多人。还有呢，我们在公元前啊390年的时候，以罗马人为了做跟那个高卢人作战，听说过吗？他们那个野蛮的那个跟野蛮人作战，那他们呢就是在一天晚上，罗马人都睡着了在城里面，啊，甚至于啊，你知道吗？他们的狗都睡得很熟的，然后有高卢人就从那个城墙上爬上来。啊，那些狗啊都不知道的，都不作声的。但是很奇怪的，罗马人就是拿了一些那些什么东西啊，好，那些大白鹅，那大白鹅就是用来吃的，养的，饲养的。结果他们呱呱呱呱叫，啊，这很奇怪。罗马人一看，哇，这个鹅怎么了？从来不叫的。所以他们就醒过来，就发现有高卢人入侵，他们就保住了这个都城，保住了这个都城。你看见吗？啊，还有更多的，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希腊的那些的修辞家呀，一些学者呀，他们也在书中记录。他说记录什么呢？他说在一些大城市，在一些的地震之前前五天哈，他们就记载说，居民发现很多城里的老鼠啊，什么蛇啊、雕啊、蜈蚣啊，啊，甚至各样各样的那些的虫子，那些动物都倾巢而出。啊，逃到城外去。这个有人去看到，哦，原来是地震之前这些动物就怎么样，对这个灾难有什么，有提前性的预知。好了，我们思想这么多。今天的疫情，弟兄姐妹，我们说看到中国发生疫情，又发生洪水，对不对？你现在看到河南里面郑州的那个洪水，有没有老鼠死掉的？是不是啊？欧洲那些的大洪水有没有一些动物死掉的？啊，除非还有一些鱼跑过来了，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你又发现这些的，为什么上帝放了这么多的一些大自然的一些东西告诉我们将要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人类会这么麻木，反应不过来啊？我们的人数天天的，今天得疫情的这个死亡人数天天的上升，到今天为止死了几百万人了吧，对不对？啊，还会继续感染，听说更厉害的都来了。那我们人会不会有一些的警惕呢？会不会保护自己呢？不是的， 现在好多时候都跑到人多的地方去，对不对？啊，都不戴口罩的，他们不会保护自己，他们觉得自己啊打了疫苗就可以防疫了，那些没打过的也觉得不怕。所以我们要来好好思想，今天的神要借着话语对我们说什么呢？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知道神的救赎啊？借着一些事情要告诉我们呢？要告诉我们呢？好了，我们今天来进入到今天的信息哈，大家打开圣经哈，这个十五章启示录十五章一到八节，啊，我们可以看见怎么样才能知道啊，这个为什么神的愤怒来临之前有一些预兆，有一些的东西会告诉我们世界末日将要来到，将要来到，神的愤怒将要来到。好了，我今天讲的信息呢，中心思想就是啊，透过七个天使领受神大怒的七个碗，然后对宇宙魔鬼及其所有世上的跟随魔鬼的这个国度最后倾倒下来，然后就借着得胜者的敬拜来表明主会作王，来消灭罪恶，还要彰显他的圣洁公义的作为。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救赎之歌，一起来念一下一段经文好吧，在第十五章的四节啊，来念一下。来，主啊，有谁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因你的公义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好，我们来好好思想啊今天的经文，我们也回顾上次的内容，大家还记得上次的内容吗？上次我们看到怎么样啊？有天使，七个天使，对不对？七个天使来宣判，对不对？宣判啊，永远的福音传给他们，叫他们要悔改了，没有时间了，再也没有时间了。然后呢，就有天使把义人和恶人怎么样啊分开啊，义人就收在仓里，对不对啊？就收割了庄稼，然后恶人呢就像葡萄一样的什么被收取了，然后就丢在榨里面去采，是这样吗？啊，好了，我们看到原来从透过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知道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天使在登记，在保守他们。无论这个世界灾难多大，义人是有福的，就是凡是那些愿意怎么样为主受苦，为主牺牲自己生命的人是有永远的福气，他们的果效将要一直延伸到永远，对不对啊？永远。好了，今天我们要讲两个内容啊，哪两个内容呢？一个是要讲到神大怒的这个七灾，这七个天使啊，是由为什么要天上的圣殿打开，然后啊，这个预告这个七个碗是什么啊？是什么？然后第二点我要讲到，就是在苦难中呢啊，我们要胜过魔鬼和兽的，不与世界同流合污的那群人，在天上要唱一个什么样的歌啊？这个歌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啊？有什么意义？好了，这是将是天上一个群体，地上一个群体，然后天上是赞美神的拯救，地上是哀灾，灾祸将要来到，好吧？就是说世界末日的那个最后的一次战争将要在地上大型的，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将要展开，也就是说将要世界末日之战将要发生，好吧？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到啊今天的内容，大家来看到圣经第一节，好吧？第十五章第一节啊，这一段呢是对应前面的七到八章，就是讲到七天使和七碗，对前面的七个印和七个号。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十五章一节，好吧？来大声念出来。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个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好，大家看到这个经文第一节哈，第一节跟哪一节是对应的呢？弟兄姐妹，跟哪一节是对应的？大家可以看到我给你的大纲，好吧，就在你的那张的纸的上面啊，纸的上面啊。然后这大纲里面告诉我们呢，有一个结构，就是第一节对应五到八节，是不是啊？第一节呢就是一个影子，然后到五到八节是详细的去讲到底这个七天使和七个灾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内容是什么，所以两个结构都是对称的啊，也都是 AB 次 A 的结构啊，大家看到。好了，我们来看到这节经文，大家看第一节讲到神的大怒最后的七个灾难将要由七个天使来执行来掌管， 首先来看约翰在哪里呢？约翰在拔摩岛上，还记得吗？被罗马皇帝逼迫，所以就流放到拔摩岛，是吧？在拔摩岛受苦，他看到很多异象，而这一次他看到的异象是大而且什么奇，他没有这么描述过，对，之前没有这么描述过，对不对？只是说异象，大异象，但没有真的大而且奇啊。这个大就是非常的 great， 然后奇怪就是 marvelous things， 就是很稀奇，很奇特，非常奇特的一个异象出来了啊。你看那个野兽都讲，那个海兽讲，地兽都没有讲的说这么奇啊，大而且奇，是不是啊？我们看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啊，这里可以讲到就是约翰所看见的这个大而且奇的这个，不是 vision， 是什么？是 sign， 是 miracle， 他看见的是一个记号，一个征兆。就像我常常说约翰福音跟大家讲的，每一次耶稣施行一个神迹的时候都是一个什么记号，例如水变酒，对不对？它是一个记号，告诉你他是谁，他的那个作为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行这件事情，他的能力表现神的属性是什么，这个就是讲到他的意象。 OK， 你不要这个意象好像是什么，他要表现神他的整个的一个作为，体现他的什么。 OK， 这里讲得很清楚，是一个意象。为什么大而且奇怪呢？很奇特呢？啊，好，对应下来，大家看到啊，一节的最后面一啊后第第最后边一节啊，一节的最后半节，因为什么？来，因为神的大怒什么，在这七灾中怎么样发尽了？为什么大？为什么 marvelous？ 为什么这么稀奇？因为神的大怒将要什么？在这七灾中全部怎么样 finished， 就是全部要怎么样 perform 展示出来。就像你要去看一个大片，弟兄姐妹，你要去看一个大片，战争大片，对不对？哇，我就很喜欢哇，他我那个电影吸引我，就是开头出现的那个场景。现在人拍电影很喜欢叫做高空拍摄，对不对？一拍唰，好多人，好大场面，哇，那个场面就是大而且什么奇，是不是？为什么我们喜欢这样呢？你知道吗？我那个大决战的时候，就是中国不是常拍那个什么大决战嘛，跟国民党的，是不是？哇，好多兵，哇，大场面，就是你哇很喜欢看。为什么？因为这是大而且奇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神的这个大怒，这个大怒将要怎么样，强烈的怒气暴怒，就是神的那一个义怒，那个非常前所未有的怒气将要在这七个灾难中彻底的结束，彻底的结束。 OK， 你准备好了吗？我来看一场电影好不好，来看一场电影好不好。 OK， 你看哦，中间就是内容了，这个大灾谁来执行？弟兄姐妹，难道是世上人自己决定吗？啊，你看中间那个绿色的字，我们一起念，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哇，你看到吗？哇，七个天使，七就代表什么？六姐妹，七是代表一种完美的数字，是不是？七常常在圣经里面出现，这个七字就代表圣灵是七灵，对不对？七个天使，七个灾难，七个印，七个号，是不是啊？七个印是谁揭开的？羔羊。七个号谁吹响的？七个天使，还知道吗？这里看到七天使前面宣告审判，现在就七个碗，七个碗，七个灾哈。OK， 好了，我们知道这里是天使要去执行这个权柄，然后这是最后最后的七个灾难，最后最后的，就是说叫做 plague 或者叫 strike， 就是瘟疫，大瘟疫，大什么？全球性的大瘟疫七灾，然后全球性的打击，全宇宙性的毁灭，这就是灾，这就七个灾。再也没有这么大的愤怒了，再也没有这么大的愤怒了。在整个启示录来说，在整本圣经来说，最大的怒气就这一次了， 这一次了。 OK， 好，我们来看看这七灾是什么呢？有解释，这七个灾后面，下面我们看看第五到八节，大家看圣经第十五章五到八节，就在解释这七个灾和七个天使。来看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五节，此后我看见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就开了。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因神的荣耀的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个天使所降的灾，七灾都完毕了，跟前面发尽了，是不是一致的？你看圣经一定要这样去看的，要不然说，哎，上帝前面讲了，后面又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前面只是个引言嘛，告诉你，哦，事情来了，一个小小的镜头，现在大镜头放大，告诉你意象是什么。哦，这个意象是大的、奇的，什么大呢？就表示天上存法柜的那个叫 testimony， 就是那个 New Testament， 我们说那个是见证的约柜，里面放着什么？请问在圣殿里面，在会幕里面，我们出埃及记有会幕，对不对？会幕里面放了一个法版，是不是？啊，就是那个约柜，就是上帝有基路伯的那个柜子里面，里面放着有什么？有摩西的十诫。还有什么？还有玛拿，对不对？还有呢，两根什么？还有不是一根是个亚伦的什么杖？这都是权柄的执行，就是全部的秘密都要打开约柜，就是约柜显出来，表示说，本来这个会幕里面、圣殿里面这个约柜是不能让人看的，是不是？现在天上的这个把你打开了，意思是什么？大而且奇。就表明什么？天上的约柜、圣殿的约柜都显出来了，那就不得了了，那这个事情就完全要启示要完成了，所有的启示都在这一个时刻将要揭开了，那表明神的愤怒也要怎么样，全部的倒出去。好了，我们看见这个纯约柜的殿一开会怎么样呢？那个大怒是怎么体现的？来看第八节，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就充满了什么？烟，就没有人可以进去，然后要等到所有的灾难、所有那七个碗倒下去才算罢休。好了，我们来看看旧约哈，大家看到啊，这个旧约的圣经啊，旧约的圣经我们可以啊，好，哎，我没点到那一节，哦，我点到这里。OK， 啊，我们来看到这个，当它打开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七个天使长得怎样？这七个天使怎样的呢？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哈，这个约柜就代表着一种啊，我们说在旷野，那个妇人和孩子逃到旷野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就逃脱审判，对不对？啊，上帝和他的荣耀呢，就怎么样？就充满了烟。弟兄姐妹，烟代表什么？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八节说，上帝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整个山都怎么样？震动的，没有一个，连动物都不可以靠近那座山，靠近了马上杀掉，是不是？马上死掉，啊，你见到吗？在出埃及记四十章讲到帐幕，那个帐篷建好了，会幕建好了，神就降临在会幕里面，有没有发现？降临的时候是整个充满了那个火和烟，然后摩西都不可以什么进去，是不是这样？还有一个很大的就是以赛亚先知看到一个大异象，记得吗？以赛亚书在第六章四节啊，很出名的，以赛亚被差遣之前看见什么？看见那个神的殿怎么样，然后那个上帝充满，就有撒拉弗在那里什么，在那飞，然后说出话来说，圣哉圣哉圣哉，有没有？哇，那个烟就充满在那里。天使就是有的天使是一种火的天使，他全身都是火啊，全身都是火。 OK， 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他的火气有多大了哈，他的火有多大了。所以我们说这七个天使就是从神的殿出来的，没有人进去，因为这个将要完成一个大的愤怒，从要从圣殿里面开始体现出来，神降临要审判。好了，看中间第六节到第七节。好，来，我们一起念一下第六到第七节。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的光明的细麻衣，哎，括号里面说是有古卷说是宝石，穿着 身上穿着宝石，腰间、胸间竖着什么金带，是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的神的大怒的七个金碗，分别给了谁？七个天使。好了，你要知道这解释了整个的七碗七天使，就在第六节和第七节解释了从哪里来的啊，从哪里来的。好，我们很清楚与神更亲近的是谁？更亲近的是四活物，记得吗？四活物有四个脸，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啊？还是什么那个鹰是吧？第二个是牛是吧？然后一个是人的脸，还有一个什么鹰的脸。那你猜测这里面有其中一个是指谁呢？审判的是指谁？是鹰吗？鹰在前面已经出现了，有个鹰飞在空中啊，祸灾祸灾，是不是？那这大概最后这个是指什么？狮子，大概是指赤活物的狮子，他将要出来做什么审判？他把这个上帝的愤怒的碗，这个上帝的碗呢，装了好多好多的愤怒，在那里装作，装到最后要把全部倒下去。弟兄姐妹啊，从创世纪亚当夏娃的堕落，到今天所有的一些得罪神的地方，神在怎么样忍耐，是不是？圣经里面说他是单言，他是延迟，他是推迟世界末日。所以神的愤怒那个晚上装了多少这世人对他的亵渎，对他的得罪，对他的背叛，所有世上的罪都在那个碗里面，这一刻将要被派给七个天使倒下去。所以呢，这个很可怕的。你看这个天使长得怎么样子，弟兄姐妹，这个天使你看他是穿着什么衣服？洁白光明的细麻衣，也可以说身上穿满了宝石。还记得哪个天使是堕落天使吗？啊，在先知说他那个撒旦以前是基督婆，对不对？基督婆被造的时候很完美啊，全身都是宝石啊，走起路来叮叮响啊，叮当响啊。哎，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装饰的时候要去戴上很多首饰呢？因为首饰会代表你一种的身份嘛，会代表你这个人哇，那很有这个地位嘛，啊！但是你乱戴就不行的了，一定要高雅，不要戴的就是全身都挂满了黄金，对不对？那挂满黄金就别人想，哎，这个是土豪，是不是啊？但是这里很清楚，你看这个天使，他是穿着细麻衣，细麻衣代表什么？弟兄姐妹，代表着祭司，对不对？他是祭司，圣洁的。然后他是腰间束着，胸间束着金带，代表什么？代表君王，是不是王室？主耶稣就是这样的，刚开始那个人子的样子就是这样，对不对？还记得吗？在启示录的前面几章讲到那个人子就是这个装束，是不是？所以这个天使将要带动这个所有的这个审判，基督的审判临到这个世上。 OK， 好，感谢神，神一直宽容，单言给人机会，时候已经到了。我们说我们的圣徒，我们这世上很多的做好事行善事的人，那些好人都被欺负，都被说，有句话说好人没好报，是不是？但是今天将要是彻底的结束，一人不得好报，好人不得好死，这个结局将要完全的改观啊！也就从此地上将会执行彻底的对罪恶的审判，就是说要彻底的清算。祷告已经停止了，没有什么祷告的了，所有圣徒的祷告都不已经放在碗里面了，将要倒下去了，从此以后将没有再去怜悯的祷告了啊！所以呢，天下将迎来最恐怖的末世一个大的灾难，哀哉哀哉就起来了啊！好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哈，这个是神永永远远的愤怒。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歌。首先来唱这第一个歌呢，是什么歌呢？天上将会有一群人将要唱歌，他们要赞美神公义的作为，好吧？我们再来唱唱摩西之歌。为什么要反复唱呢？因为等一下你就明白摩西之歌跟羔羊之歌的相似处在哪里，为什么要唱，好吧？我们一起来唱，好吧？啊，再次来唱一下啊，你就投入的唱啊，不要去担心你唱不好啊，你不会唱你就念，好吧？我们说这个，我以前的时候对这段经文我确实没有引起关注，但现在呢，我慢慢发现 我越唱它，我越发现里面的内容很重要，里面的整个的一个永恒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救赎。神是怎么样实行他的大而且威严的作为，奇哉大哉啊。 OK， 好吧，我们现在唱哈。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头在那深海中。 1, 2, 3, 4，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他要赞美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我的拯救，他是救主，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祖先的神，是我父亲的神啊，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要来发生战争，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头在那深宣的军章都成红海，眼神淹没他们如同石头追到深处。耶和华，你的右手甩碎仇敌，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甩碎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得像烧水一样，你发出鼻中的气水，便继续成堆，大水之力如雷，海中的深水凝结形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他战胜，他战胜，将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流，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你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水把他们淹没，他们如前尘在大水之中。耶和华啊，众水之中，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一边吞灭他们，一边慈爱怜悯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连他们到了你的哪里。伸缩起来，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得胜，得胜，得胜，会怎么样呢？外邦人听见就发生疼痛，抓住腓力士人的居民，那时地洞的族长金光莫雅的英雄被在你抓住，家人的居民心都向往了，惊骇恐惧领导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大能，他们如石头居然不动， 百姓过去，然后你说属你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在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哪里住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圣殿，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远，远远远，他要作王，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向耶稣来歌唱。愿神作王啊，愿作王啊，所以呢我们唱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唱到这个摩西之歌，我们要知道今天的信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哈。我盼望弟兄姐妹要明白哈，我们唱这些诗歌不是为了去唱会不会唱，而是我们有一天真的要得胜的人要唱一首歌，我们在天上怎么去表达我们知道神的公正公义呢，就是要去经历，好吧？好了，那我们看到当他这个殿里面发出愤怒的时候，今晚交出去的时候，那得胜者就唱歌。为什么唱歌？因为神有奇妙的作为，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最后哈，这个高潮十五章的二到四节，它就对应十四章的第三节，144,000人，还记得他们唱歌吗？前面十四章有144,000人，他们不像那些受投降的，他们不会低头的，他们紧紧的跟随谁？耶稣基督，还记得吗？他们跟在后面绝不离开耶稣基督，紧紧的跟随，那叫童男童女。我们说这种童男就表示我们对神的忠贞，今天的教会就是一个童女献给耶稣。我们在地上就要做什么呢？这就是说144,000人将要唱一首歌，别人都不会唱的。好，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歌是什么歌，就有得到解释了哈。好，这里讲到得胜者所唱的救赎的新歌，我们一起来念第二节和第三节的上半节，好吧？一起来念。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像的，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啊，我就看到这个很神奇，对不对，弟兄姐妹？很神奇，为什么呢？你要来看这个得胜者，讲得很清楚，得胜者是谁呢？为什么这个世界末日毁灭的时候，宇宙将要毁灭的时候，这一群人要做这个事情呢？他们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要来唱、弹琴赞美呢？好了，这里约翰看见神宝座前还有什么？24章啊，记得吗？24长老曾经是拿着琴的，是不是？有没有是这样描述的？啊，24长老拿琴的，可其他人没拿过琴，可是这一群人却拿琴了，是不是？这是神给他的，他得胜之后给了他的琴。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不会音乐不要紧啊。有一天你站在天上之后，你得胜之后，神就给你会赞美啊，会弹琴啊，是不是？啊，你要相信神是愿意把这些赐给你的，是不是？好，你看他在一个地方有24长老，有四活物在那里，然后还在那个有一个玻璃海，还记得吗？以前玻璃海是没有火的，是不是？前面讲到没有火的，是很像一个玻璃透明明净的一个湖一个海一样的，可是现在充满了火，你看到吗？哦，原来有火掺杂，代表着神的愤怒此时此刻要从天上开始发起来。为什么这群人可以站立在火的上面，可以在那里不受到任何的伤害呢？这群得胜者，他们站在火的上面，在玻璃海的上帝的愤怒面前，能站立得住呢？对不对？啊，所有人都害怕，唯有这群人，他们在上帝面前一点都不害怕，而且站在火的里面，毫无惧怕，就像是但以理那几个 啊，那几个弟兄一样的，他们被送进火窑里面，对不对？他们因着不拜那个金像，他们被丢在火炉里面，还记得吗？尼布展的才要把他们烧死，是不是？可是他们那几个朋友在里面怎么样游玩啊，火烧不着他啊，他们说哇，里面有个人子在那里走动了，谁呀？结果一出来以后发现他们的胡子眉毛衣服一点都没受到伤害，哇，这很稀奇啊，这个不得了啊。这群人就是真正守住神真道的人，才可以在火中行走。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泛滥的时代，就像火到处烧的时候，我们怕不怕？我们怕不怕？如果你持守在神的真道里边，你真的不用怕，因为你可以在火中行走。我们走过火也不受伤，我们淌过河我们也不淹死，明白这个意思吗？我盼望大家要成为得胜者。得胜者就是说他们是什么人呢？来看，第一，他们胜过了谁？他们胜过了兽。还记得这个兽是谁吗？假的那个什么基督，假基督，假圣灵，假先知，还记得吗？从海里面上来一个兽，长得稀奇古怪的啊，然后四不像啊，然后那些人说哎，要去拜他，结果他有个头死掉了，结果复活了，哇，那就把他当作神来拜。后面呢又上了一个什么，又上了一个干地上的兽，假先知，舌头里面吐出那个那个舌头会勾引人的，会迷惑人，迷惑天下的那个叫做山羊一样的，像羊一样的啊，你看这是多大的迷惑啊。但是这些人却没有被他迷惑，反而战胜了这个兽，战胜了龙，战胜了那个兽，战胜了那个假三位一体。就是这群人，他没有向他们妥协，而且呢他们还第二点是没有拜他们的像。就是你看他们喜欢造一些皇帝的像，当时在罗马时代造个皇帝的像你要拜他啊，他们你不拜呢你就要被杀，你就丢到野兽场，然后就要被他处死。但是神的子民不会拜这世上的东西。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拜什么？你不会向世上的压力低头。今天的油价，今天的房价，今天的所有的消费，各种的都在涨价，你有没有低头呢？你有没有说为了钱我而放弃去敬拜神呢，而去敬拜这个世界？今天星期天，我们愿不愿意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呢？还是说我要去赚钱，我要去见客，我要去游玩，什么最重要？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拜这个世界的金钱，我们不要又想拜神又想拜马拿。这里很清楚，这些得胜者是没有拜过兽的像的，没有跟世上的东西妥协的。好了，最后一点，第三点，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他的名字数目的人他都胜过了，666。我们说这个是兽的名字，是不是？这兽的名字盖在人的身上。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人去讲一些说，哎呀，基督徒说我们打疫苗会不会有666啊，我们去刷卡会不会有666啊，我们身上植一个芯片会不会有666啊。啊，弟兄姐妹，不要这样去想问题。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是不是啊？我们不要怕，你有信心你就去打疫苗，你如果说你有信心我不打，你就不打，你守住啊。我们不能说其他，我千万不要跟世人一样的，人家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现在政府又说要给一个疫苗护照，你们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如果那些没有疫苗护照的就买东西坐飞机坐火车干嘛都不方便了，是不是？你会不会觉得哦，好可怕呀？甚至于那些公司说你不打疫苗不准来打工了，你不准在我做员工了。那个交通部长说你不这样打，没有疫苗护照我就不准你坐飞机啊，不准你出门啊，干嘛的啊？甚至于出去一些游乐场所，去音乐会，去参加什么东西都不允许你，因为你没有这个资格。我请问弟兄姐妹，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它不是一种民主啊，它不是尊重人的，他是把人分成两群人了，你知道吗？你要有分辨力。这些都是他们，如果一样东西成为专制，成为一种极权主义，成为一种没有选择的余地，你不选都不行，这就极权。极权主义是来自哪里的，弟兄姐妹？是来自哪里的？ 从兽来的嘛，从撒旦来的嘛。我们要明白，如果一样的政府，如果说是变成希特勒一样的，什么都要控制他，言论自由啊，什么新闻自由，什么都控制的，宗教自由都要控制，那这可怕了。这个时代正在趋向于培养像希特勒这样的极权主义者，现在慢慢出来了，因为疫情的缘故，因为战争的缘故，因为物价的缘故，因为一些能源的缘故，他们要一起来成为一个控制一切的政权，经济、宗教，因为他被人控制嘛。所以希特勒是怎么出来的？就是因为灾难嘛，就是因为灾难导致他们集权的嘛，是不是 ？OK， 好，我们不讲多了，就讲到你身上有没有这个兽的这个名字在身上。我们不要因为一点东西我们就害怕，我们就妥协。你是神的孩子，你是一个神所拣选的这个得胜者，你不能向兽低头，你不能拜这世上的东西，你不能在身上、你的脑袋里面、你的手上去做出这些跟上帝的这种的属性有违背的地方。好了，好了，看他们站在哪里呢？他们站在玻璃海上，手里拿着上帝给他的琴，在干什么？在唱诗啊。首先第一首诗歌，来看这个三节的后半节，我们一起念：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弟兄姐妹，你读得懂这一句话吗？主神啊，你看我已经英文译给你了，对不对？主神啊，对不对啊？怎么样，就是我们这里讲得很清楚，主神啊是什么？是 Lord God Almighty， 看见吗？就是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这是一个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是一这个只要是全能者。我觉得这个全能者，我们不要去想到那个全能神，他们翻译可以讲是无所不能的意思，能力超群，没有人可以抵挡，叫全能的这一位，不是指全能神，不单单是这个，是指什么？是无所不能，叫全能啊！这位神他的作为怎么样？对称，大哉奇哉！哇，我就看到这个大奇啊，前面讲到大奇啊，就是说看见一个意象，对不对？哇，这个是意象是大而且奇，这里就出来了，原来是神的作为，末世的这个审判大而且奇，所以天上的赞美会导致地上的事情发生。好了，我们看清楚，摩西这个说，你的作为伟大而奇妙，主上帝啊，你是无所不能的神。来，我们一起来说这个，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我们一起念一遍，起。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你应该大声的宣告这个得胜，因为神的属性就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好，与他对应下来，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什么义哉成哉，对称。哇，我很喜欢这种对称的诗歌，它平行的，前面是主神啊 Almighty， 对不对？无所不能的。下面是说万世之王啊，就 All Age， The King of All Age， 就是所有的从有人开始到人结束之前都在做王，万世之王，万国之王，万主之主的意思。哇，你的道路怎么样？你的道路呀，简直就是又公正又公义又是真理，没有一点的那人家说上帝不公平，这里说上帝是绝对公平。我很喜欢这个摩西的歌，刚才大家唱完了摩西这个，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一样的？弟兄姐妹，好，你不信来，我们先念一下哈，出埃及记来第十五章一节、十一节、十八节，我们刚才唱过的啊。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是第一句，对不对？歌唱，我们要向谁歌唱？第二句，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是不是万神之上，对不对？万神 之神呢？然后是谁能像你至圣至荣，你是荣耀的至圣洁的，可颂可畏，有没有？你是值得敬畏的，施行奇事。然后最后一句我们唱的是耶和华必作王，直到 永永远远，是不是一样的，弟兄姐妹？就是详细的唱出摩西把它唱出来，但是这里把它概览的告诉你是这个内容，明白了吗？哦，摩西之歌可以简单的唱的，也可以发挥到细节上唱。刚才我们唱的很细节，现在告诉我们摩西之歌。好了，来看看下面耶利米书要讲十章七节，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呢？敬畏你本是合宜的，因为在列国智慧人中，虽然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跟你相比。所有的世界的王，所有的尊荣政权，都不能跟我们的那个万国之王、万世之王相比，看到吗？啊，以赛亚书还讲得更好，他说什么？是以赛亚书讲到主耶稣预言的时候，到41章之后都讲主耶稣的降生。45章23节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什么？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着我起誓。”哇，感谢主，万膝跪拜，你的道意在承载，感谢主。啊，最后一段，我们最后的高潮是什么？羔羊的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大声的来念，这一句是体现到耶稣基督的得胜。来，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因你的公义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我很喜欢这句，我很感谢神，敬畏是智慧的开端。主啊，有谁敢不敬畏你？今天这个时代为什么会那么悲惨呢？弟兄姐妹，大家试想一下，因为很多人都不敬畏神，是不是？不敬畏就有很多非法的行为，不敬畏就会乱来，是不是？我常常为这些孩子们祷告，我盼望他们敬畏神，因为他有惧怕的心，神是很喜悦的。你也要教导你的孩子，你对待这个天上的爸爸，你要敬畏他，你要爱他，你不但要爱他，你要 fear the God， 你要去害怕他。我们有人说，妈，这害怕这不是爱了？不是的，你如果一个好父亲，他会又有威严，是不是？他又有温柔，是不是？他既可以打你一下，你做错事了打你一下，然后你做好事的夸你一下，抱你一下，是不是？就这个父亲才是正常的。现在的世界，这家庭不正常，父亲不像父亲，母亲不像母亲，所以生出来的孩子就不知道我效仿谁。主耶稣说他效仿谁？效仿天父，是不是？啊，然后说他又鼓励我们，你们要效仿谁？像我效仿天父一样的效仿天父，是不是？天父怎样的，我们也要效仿他。所以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首先在家里面做一个合格的父亲，像神一样的，让孩子们敬你又爱你。我们的母亲也是一样的，她也有一些柔中带刚的东西，她并不是所有都什么都不管。哇，孩子你吃不吃饭自己搞定啊，回家我不帮你煮饭，你自己搞定啊，我管你呢，我在家我累我睡觉啊，不管你。这样的话你就没有见证了，孩子看到，哇，我的妈妈怎么那么懒呢？啊，我的妈妈是这样的，随便应付我一下，他就效法你。长大了，他也这样做，做这样的家庭，他以后成家了也是这样的家庭。弟兄姐妹，我们要破除这些咒诅，我们要效法，说谁不敢敬畏你，谁不将荣耀归于你的那个名。我们一提到上帝，我们就崇敬，我们就站立。啊，我最怕的就是神，我什么都不怕，你知道吗？我讲这种话，说我这个人的性格，湖南人的性格，简直是可以拿枪干嘛干革命我都没问题。但是弟兄姐妹，我心中有一个想法，我要敬畏谁？敬畏神。所以当别人打我骂我的时候，我就心里就因为敬畏神，所以我不跟他顶，我放下自己的性格，行不行？啊，这是就效法天父，求神给你能力。第一步敬畏做到了，神就给你开路啊，神就怜悯你啊。你都跟神对着干，神我不需要你，我自己的性格我自己说了算，那你永远不会去敬畏神，永远不会把荣耀归给他，上帝也不会接受你的归荣耀给他，因为你的嘴巴讲没用，好吧？ OK， 为什么呢？你看有三个因为，第四节，你看三个因为，第一个因为是什么？因为独有你是什么？ 圣的 Holy Holy Holy， 你是那位圣者 Holy One。 所以这个 Holy 是指谁的弟兄姐妹？耶稣的，是不是？专门给谁的？给耶稣的。地上只有一个人是 Holy Holy 的，是谁？耶稣基督，最完美。好了，第二个，因为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 Worship， 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弟兄姐妹，这个是万民都要屈膝跪拜。怎么样能跪拜呢？主耶稣怎么样让人跪拜？很多人看不起耶稣的，因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悲惨的死了，凄惨的死了，罪犯一般的死去了，有什么好拜的？好，最后一点，因为你的公义已经什么显出来的。请问上帝公义的作为是什么？主耶稣要死在哪里？死在十字架上才是最最最最公义的作为，没有这么公义的了。上帝自己代替所有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才是真正的君王。好了，读一下经文，在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大家打开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来念。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看到这，我这个也写了一首歌，就是仆人之歌，就是做仆人的，他是死在十字架上，后来神将他复活高举，所有的魔鬼，所有的世上的人，天使，所有人都会被他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作为大不大？大不大？最后一点，使徒行传，使徒讲这个道的时候他怎么讲的？十三章三十二到三十八节说，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教他从死里复活，不再过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的圣洁 Holy 可靠的恩典 Grace 赐给你。又有诗篇上有一篇说什么，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 Holy 是指谁？耶稣基督啊，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啊，他死里复活呀，感谢神啊。你看前面讲到摩西之歌，上帝的大作为，大哉其哉，道是公义的，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到了羔羊之歌，就讲到耶稣基督让我们敬畏，唯有他是真正完美的人，唯有他配得我们敬拜。他的作为就是要拯救我们所有的人从罪孽里面出来，进入上帝的国度，成为得胜者。好了，感谢主。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一起来鼓励啊！诗篇一百四十九篇说，你们要什么？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什么？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要赞美他。愿以色列因他造他的主欢喜，愿西安的民因他的王快乐快乐。他因他用旧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我们身上穿满了细麻衣，我们束上了金带，我们要来侍奉谁？万王之王。好了，约翰一书三章七到八节，主耶稣显现出来是干什么的？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什么？魔鬼的作为。因为神是公义的，行义的人就是神的儿子。 OK， 向上帝。好，最后我们要在教会做什么呢？用诗章、颂词、灵歌来赞美主。我们要最重要的是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好，一起来念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是六十二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宣告，来，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感谢父神。最后呢，要怎么样？又当存什么？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敬畏是最难的，这里是新约圣经唯一提到敬畏，唯一提到耶稣基督要敬畏的一句经文，你记下来了。在旧约里面很多敬畏，要敬畏耶和华，但是这里是唯一一个敬畏是给基督的。哇，这个很重要啊，弟兄姐妹，我们唱诗章、颂词、灵歌，就是为了要实现敬畏这个重大的工作。好了，感谢神。 从摩西之歌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复活升天，作王到永远，世人的一切的结局都将悲惨。而我们胜过魔鬼的，胜过这个世界的，胜过那个六六六的，我们不跟世界妥协的，我们愿意活着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弟兄姐妹，从创世纪开始，亚当夏娃，到新约的基督跟教会，到启示录的羔羊和心腹，是要实现一个国度，就是新耶路撒冷。而在教会里面却往往存在大淫妇。还记得在教会里面有假先知吗？还记得有耶洗别吗？还记得有尼格拉一党吗？还记得有很多人在那里不冷不热吗？还有一些假教师、假信徒、假基督徒、假牧师在教会里面。所以那七个教会里面有很多是魔鬼的爪牙，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撒旦的座位。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不要做一个大淫妇，我们不要跟大淫妇联合，我们不要跟大巴比伦去投降，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得胜的那一位来赞美神。弟兄姐妹，看看这个图片就知道了，好像今天这个疫情像一个那个病毒，像一个大嘴要把地球给吞了，是不是？你怕不怕？今天的疫情已经到几亿人了，会不会达到十几亿、二十亿？会不会？你有没有这种的危机感？如果我们一出门就是病毒，你该怎么办？我告诉你，你打了疫苗也防不了的，打了疫苗也会感染的，而且会不断的变异。如果这持续下去，如果上帝就是允许它持续到几年、十年，要死去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你觉得怎么样？所以今天水深火热，有地震，有天灾，有人祸，有现在疫情没办法可控啊。弟兄姐妹，我们面对这些情况，连老鼠，连那些动物都知道去逃避这些东西，我们就前往受害。弟兄姐妹，赶快回到教会里面来，赶快上方舟。我们那个老妈妈祷告说要上耶稣基督的什么方舟，这个话是对的。挪亚是用水的方舟，今天是用火的方舟，你能不能躲在里边呢？在那里唱诗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唱出在基督里面伟大的救赎之歌，我们要参与敬拜，我们要花时间来认识神，我们不要跟世界人玩游戏，我们不要进入世界人的游戏规则，我们要进入圣经的规则，按神的话语，按圣经来抵挡的这些东西。放心，神允许过我们，就是千人万人倒在你面前，你也不倒下，好不好？ OK， 好。所以最后我们要唱一首歌，救赎之歌。好，大家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首歌，进来，来我们唱歌。
好
啊，救赎之歌，好吧。啊，盼望大家呢透过这首诗歌能够牢牢的记住摩西之歌和羔羊之歌啊，然后让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因为很快这个世界末日灾难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热。昨晚上我真的睡得很痛苦，因为好热，知道吧？我那个南喜师母睡在楼下就很凉快，可是我习惯了楼上睡觉，我跑到楼下呢，我又怕睡不好，是不是？啊，所以楼上很热啊。到这热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靠着主，对不对？啊，靠着主。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吧？啊，大家不会唱，就跟着一起来哈。OK， 好，我们一起唱。
上帝啊，无所不能的主啊，你的作为大而奇妙，永世万代伟大君王啊，你的道路公义而真实
啊。你可以打开那个在那个程序表的最后一首歌，好吧？程序表最后一首歌，好，我们再来一次，好吧？
上帝啊，无所不能的主啊， 你的作为大而奇妙，人世万代伟大的君王啊，你的道路公义而真实，主啊，有谁敢不敬畏你？主啊，有谁敢不将荣耀归你名？因为有你是圣洁，因万民向你敬拜，因主公义作为义彰显出来。主上帝啊，敬畏你。主上帝啊，无所不能的主啊，你的作为大而奇妙，永世万代伟大的君王啊，你的道路公义而真实，主啊，主啊，有谁敢不敬畏你？主啊，有谁敢不将荣耀归你名？因为有你是圣洁，因万民向你敬拜，因你公义作为义彰显。谁敢不敬畏你？主啊，有谁敢不将荣耀归你名？因为有你是圣洁，因万民向你敬拜，说你公义作为义彰显出来。
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主啊，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救赎之歌，真的都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要永远来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主啊，唯有你配得赞美，唯有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愿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末世的里面能够为你坚守自己，不要去拜这个兽，不要去跟这个世上的一切去妥协。我们要坚定的在你的话语中持守真道，靠着羔羊的宝血得胜。感谢你赐福我们。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